弟兄姊妹平安。在感恩的这个季节里面哈，如果我们想一想哈，如果神要在我们中间得到一个感恩的回报的话，他最喜欢什么？如果我们要今天要给神一件礼物的话，什么是神所最盼望的？这就是神所盼望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如果在你的生活里面，你觉得神的恩典浩大，你不知道该怎么报答神，你不晓得怎么报答神，这就是我们报答神的一个方式，把自己身体献上。好，那我们先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是吧？实在你是用恩典来做我们年岁的冠冕，我们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是吧？因此，当我们心里面满了感恩的时候，就让我们也来思想，是吧？你的心所盼望得到的是什么？所以，好叫我们能够把你所希望得到的能够归给你，就让我们早晨再来思想你的话。什么叫做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求你下面来眷顾我们的时间，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开始想到这件事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有一次我们弟兄姊妹们在一起交通，因为教会里面有一些事情，大家在一起交通，在这个交通的时间里面呢，就有人就提出一个问题哈，他提出什么问题呢？他说哈，我们听了道哈，是听的是不少了，因为每个主日来听哈，在听的信息听了不少了，那礼拜五我们也查经，对圣经的认识呢也很多哈，但是他有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我们所明白的哈，我们所知道的不一定在生活里面可以行得出来啊？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哈。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没有这个问题哈，至少我们在那里的聚会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很多事情我们是知道的，不但是知道的，而且我们也是同意的，不是反对的，同意的。而且呢，不但是同意的，我们也愿意照着去做的。可是呢，在生活的里面呢，好像行的时候呢，就不是那么回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哈？比如说了，我们举最简单的例子哈，圣经上告诉我们。你们当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们了。这个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都知道，在座可能没有一个人不知道。那我们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件事情，同意不同意呢？完全同意。想不想行呢？也很想照这个事情。等到那个实际的那个情形来的时候哈，要来选择的时候呢，会发现很困难，因此他们就问这个问题了。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呢？为什么实行的时候这么困难呢？”那所以因此我就来思想一下哈，我想一下，觉得的确哈，这是一个问题，而且值得来探讨。那我又再想一下，其实这也不是今天我们才有的问题，这个问题哈，在历史上也有。如果你去读旧约圣经的话，你就发现其实以色列人也有这个问题。以色列人在这个摩西的面前的时候，摩西跟他们说你们要遵行这些事情哈，他们全部都同意的，100%都同意的，而且心里愿意做，完全同意的，而且呢答应了要做。但是呢他们在生活的里面哈，他们也是有困难的，行不出来。 所以我想呢，那这个问题哈，不是今天我们才有的，以色列人也有的，那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呢？所以这是我在一直在想的问题。那我是在想以色列的历史哈，旧约上有很多很多以色列人的故事，我们常常读旧约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神把以色列人的历史记载了这么详细，其实是有目的的，因为从这些历史里面让我们能够明白很多一些深刻的事。那我就在想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哈，有没有让我们可以学习的哈。我就发现其实哈，这个以色列人的整个的一个历史哈，就是一个我们今天可以当做一个学习的一个材料。比如说这个旧约里面，你看有一个人叫扫罗哈，大家都知道。那个扫罗哈，他是被这个撒母耳高作以色列人的王。那后来呢，这个撒母耳就跟他讲说呢，你呢到那个基甲呢等我，等我七天啊，等七天。然后呢等到七天的时候呢，撒母耳去那边呢要献祭啊。我想这个很简单哈。这个我想不是很难嘛，等七天撒母耳来的献祭，这个很容易啊。结果扫罗就等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哈，扫罗还没有撒母耳还没有来。不但撒母耳还没有来啊，是非利士人来了。啊，那个非利士人来了很多啊，圣经告诉我们啊，那个非利士人来了，那个车哈有三万辆，那个车啊，战车有三万辆哈，然后呢那个马兵啊有六千骑马的人，那个车有三万，然后呢他说那个步兵啊像海边的沙这样的多。哎呀，这个时候啊，这个扫罗啊，一方面呢撒母耳说呢要等到七天，那一方面呢非利士人啊像海边的沙这么多，哇，战车三万辆，马兵6000，所以在这个非利士人的这个压境的底下啊，这个扫罗就等不及了，他就不能等了。他明明知道他要等七天，他明明知道他不能献祭，因为在以色列人的那个条例里面呢，只有祭司才能献祭的，君王是不可以献祭的。虽然他是王，他不能献祭的，但是他知道吗？他完全知道。但是因为非利士人在这里，这么多的非利士人，而且呢，他看到呢这个以色列人的百姓哈，就开始呢逃走了，因为怕非利士人，这很多以色列人就逃走了。所以在这个光景的里面呢，这个扫罗就勉强献祭了。他做了一件他明明知道他不该做的事情，明明知道他不该做的事情，但是呢因为这个非利士人的关系呢，他就勉强做了。当然这件事情呢是非常不对的，得罪神的事情。他刚献完祭的时候呢，撒母耳就到了。刚献完祭，他等一下就好了。刚献完祭，撒母耳就来了。所以撒母耳就责备了那个扫罗。我在想这件事情哈，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告诉我们说那个困难在哪里？为什么扫罗做不出来他知道该做的事？他明明知道他不能献祭的，他明明知道撒母耳要他等他的，那为什么他不能够把这件事情做成呢？因为非利士人，就是因为非利士人。所以这个非利士人哈，是扫罗不能够遵从神的命令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非利士人。好，那这个是很清楚，这从那个故事里面呢很清楚，但是呢这个对我们的那个这个帮助还很小，因为这是个历史故事哈。我们明白那个他是因为非利士人，但是呢我们今天的难处到底在哪里？那既然圣经上让我们看见扫罗的难处是非利士人，那今天我们的难处有没有可能跟非利士人有关系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 那到底腓力斯人在圣经上的那个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腓力斯人的属灵的那个意义能够明白的话，或许我们可以从腓力斯人身上来探讨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把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实行出来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所以我们来想一想啊，从圣经里面来思想这件事情，什么是腓力斯人啊？那圣经里面对于腓力斯人的记载非常多啊，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啊。从第一个方面来看啊，如果你追溯这个腓力斯人的祖先的话，这个腓力斯人的祖先是谁呢？腓力斯人的祖先最早追上去的是韩啊，旧约里面有个人叫韩。韩是谁呢？韩是挪亚的后代，挪亚有三个儿子，对吗？一个是闪，一个是韩，一个是亚佛，对吗？这是挪亚三个儿子。这个挪亚三个儿子里面的韩呢，做过一件事情啊，你们记不记得？就有一天呢，这个挪亚他就喝酒喝醉了啊。那挪亚喝醉了，他就躺在那里睡觉呢，他没有穿衣服。他睡着了，结果呢，这个韩呢，他不小心进去看见了，然后他就退出来，就告诉他的两个兄弟这件事情。然后他两个兄弟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呢，他们就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哈，他们两个人呢就拿了一个衣服，他们呢两个人把衣服拿在背后，就两个人并肩呢，然后把一个衣服拿在背后，然后他们就这样退的哈，进了那个房间，就退的进去，然后呢，把那个衣服盖在他的父亲的身上，然后我们再出来。就这两个兄弟哈，把父亲的这个羞耻遮盖了，但是他们自己没有看见那个父亲的羞耻。然后呢，那个挪亚醒来以后呢，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呢，他就咒诅那个海。他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了？为什么？挪亚咒诅他的这个儿子韩呢？因为是这样的，在神创造里面哈，神创造里面这个儿子哈，永远是要归荣耀给父亲的，这是神创造的一个心意。所以你看每一个儿子哈，每一个儿子都是要把荣耀带给父亲的。所以这个韩呢，韩在这里做了一件事情呢。是没有遮盖这个父亲的羞耻，而他的哥哥他的兄弟呢做的是对的，他们把父亲的那个羞耻遮盖住了。所以韩呢，他没有尽到一个做儿子应当所尽的一个本分。神的心意是要让儿子来归荣耀给神的，结果韩呢就违反了这个神的心意。所以这个是腓力斯人的祖先哈，所以你我们看到，在腓力斯人在这以色列人的历史上哈，他们一直做一件事情，就是抵挡神的旨意。你如果去仔细来研究以色列人的历史，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这个腓力斯人永远是来抵挡神的旨意的一般人。你看看哈，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曾经住在腓力斯人的地方，然后亚伯拉罕就挖井，对不对？亚伯拉罕挖井，然后腓力斯人呢就把他那个井填起来，很有意思哈。亚伯拉罕辛辛苦苦把那个井挖出来以后呢，那腓力斯人就过来就用土把那个井填起来。你看挖井哈是神的旨意，那把那个井填起来呢，就是违反神的旨意。那后来呢，你看到那个以撒，那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呢，就把过去呢，他的爸爸所挖的井，又重新把它挖出来啊，又重新挖出来。然后每次当以撒把那个井挖出来以后呢，那腓力斯人就过来说，这个井是我的，就跟他们争。这个故事呢，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所以在这个历史的里面呢，从起初开始，腓力斯人就一直和以色列人相争，一直要抵挡神的心意。如果你读到四世纪的时候，那很多士师啊跟谁打仗啊，都是跟腓力斯人。 最有名的事实就是参孙，参孙跟谁打仗呢？跟腓力斯人打仗。所以腓力斯人在历史上从头一个角度来看呢，他是抵挡神旨意的一般人。这是第一点我们认识的，我们知道腓力斯人抵挡神的心意。那我们再往下看呢，这个腓力斯人到底是在属灵里面是什么呢？你记得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又跟腓力斯人打仗，有一次他们跟腓力斯人打仗的时候呢，打败了，结果那个以色列人的长老就想出一个方法，他说呢，我们现在打败了怎么办呢？我们把那个约柜抬出来好不好？他们想这个主意很好，我们把那个约柜抬到战场上来，让神来帮助我们。后来他们真的这样做了，他们就把那个约柜抬出来所以那个约柜抬出来以后呢，以色列人就大声的欢呼那个腓力斯人听到怎么回事这个以色列人的那边这么大的那个声音就发现原来他们的约柜出来了，他们就非常害怕，那腓力斯人就非常害怕，这怎么办？他们的神出来了。所以腓力斯人彼此就鼓励他说他们怎么说？他说腓力斯人你们要刚强，你们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仆。这句话很重要。这个以色列人跟腓力斯人征战那个征战他的那个中心是什么？就是谁做主人谁做奴仆，谁做主人谁做奴仆。这件事情很重要这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同样的征战。今天我们生活中的征战是一个谁做主人谁做奴仆的一个征战。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跟腓力斯人一打仗，如果谁输的话谁就要做仆人，所以谁赢的话呢，谁要做主人。所以与腓力斯人的征战是一个主仆的一个征战。所以我们就发现了，原来腓力斯人在这个属灵的里面呢，有一个这样的意义，就是他要让我们做他的奴仆。这是第二。第一，他是违反神的旨意。第二呢，他要让我们做他的奴仆。那我们就往下看。当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们是经过红海然后到了那个旷野，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但是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从埃及到迦南地还有另外一条路。而那一条路呢，是经过腓力斯人之地的。而且那条路不需要过红海的，是干地。那为什么神不让以色列人从埃及经过腓力斯人的道然后进入迦南呢？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讲究我们就知道说这个腓力斯人的道路虽然近但是神不容许他们走那个道路。他宁可让他们绕道走这个红海旷野的道路。所以我们就发现了这个腓力斯人的道路呢是一个不可以走的道路。这是第三个认识，什么是腓力斯人。那第四呢，我们再往下看，等到在约书亚的时候，约书亚那个时候呢在迦南地呢有很多很多的征战，他也得到了不少的地等到他老的时候，约书亚老的时候，这个神呢就跟约书亚说了，他说你老迈了，你现在已经老迈了，但是呢还有很多未得之地。然后神就开始讲未得之地的头一个地，神提到的就是腓力斯人之地，腓力斯人的全地全境。所以我们就知道从神的眼光里面呢，这个应许之地呢不一定就是他们的产业，而腓力斯人的地是应许之地，但是是未得之地，他们没有得着。好，那这就是从那个圣经里面呢看这个腓力斯人的那个到底意义是什么第一个，他们是与神的旨意相争的，相对的。第二呢，他们是要让以色列人来做他们的奴仆的。第三呢， 这个道路呢，腓力斯人道路是不能走的。第四呢，腓力斯人的地呢，是一个未得之地。好，那我们再往下看，那这个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好，对我们今天来讲，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呢？到底这个腓力斯人是什么呢？那我们要从新约圣经来看哈，那新约圣经里面就给解释，什么是与神的心意来抵挡的哈。好，我们先看头一个地方呢，在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五章告诉我们呢，他这样说，他说情欲哈，那就或翻译成肉体和圣灵相争，圣灵啊和情欲相争。这两个彼此相敌，然后呢，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所以在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这个与神的旨意相敌的东西哈，这个腓力斯人到底是什么？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这个腓力斯人呐，其实就是情欲，就是我们的肉体。而这是因为我们的有一个肉体呢，这个肉体使我们不能做我们所愿意做的。这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肉体常常让我们做一些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我举一个例跟你讲哈，我好多年以前呢，我看到一个这个 espresso 的 machine 啊，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好哈，这个 machine 啊，跟那个 Starbucks 的machine 很像啊，只是比较小一点，家庭用的。所以我看了以后呢，我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憧憬哈，哎呀，我家里面有这样一个 espresso 的machine 呢，我可以呢自己做 espresso， 我不需要去 Starbucks 了哈。而且以后如果有弟兄姊妹到我们家来的时候呢，我可以用这个 machine 呢替他们泡这个很好的这个 drink 可以喝哈，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美好的想法。结果这个五年以后呢，我用这个machine的不超过五次，摆在那个地方哈，没有用，因为没有时间去用它。哎呀，丢了也可惜，是很好的，不锈钢的，很重的，它摆着很占地方，这是我不需要的东西啊。那为什么我买它呢？因为我这个里面有一个肉体，那个肉体想要。就做了这件事情。那你想我是不是应该学了功课呢？我是不是这件事情我已经学会了，我以后不会再做这样的事情呢？没想到哈，我今年我又买了一个东西。我今年买什么东西呢？我有一次中午的时候，我吃过饭以后，我看我一个同事哈，我这个同事是意大利人。哎呀，我看他吃完饭以后呢，拿出一个小小的东西，是一个意大利人的土式的一个做 espresso 的machine，不插电的，放在那个炉子上的，然后呢下面呢是水，那个蒸汽上去，然后从上面呢压下来就可以做那个 espresso。 哎呀，我觉得这个东西真有意思哈，像古董一样的东西，这么小哈，这么小一个。然后我想，那你看，如果呢我有这么一个东西呢，我泡两杯呢，我一杯，我太太一杯，很有情调。哎，我真的又买了一个，到现在只用过一次。哎呀，为什么我又犯第二次的错误呢？我明明这个东西我不需要的东西嘛，我知道我已经犯过一次错误，买了那一个 espresso machine， 五年了都用五次。那为什么我今年又做同样的事情呢？我为什么做这个？我明明知道不应该做的事情，一个肉体，人里面有个情欲，所以我以后还会不会再买呢？还有可能呢。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好的那个 espresso machine 的话，千万不要让我看到，让我看到的话，我可能还会再买的。为什么？因为里面有一个肉体，有一个情欲。这人呢，里面呢，为什么会做不愿意做的事情呢？或者是不做他应该做的事情呢？因为里面有个情欲，有一个肉体。哎，这个肉体呢，让我去买那个东西，看到那个东西就觉得很好。 就忘记我上次买的那个没用的东西，又买了一个东西。所以这就很好的例子，我们里面呢有一个肉体，这个肉体和情欲相争，肉体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两个彼此相敌，所以我们不能够做我们所愿意做的事情。第二个，这个罗马书哈，告诉我们，他说了，他说我也知道我里头哈，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那行出来由不得我。哎，什么叫做行出来由不得你呢？哎，什么叫做一个人行出来由不得我呢？表示说这个人呢，活在一个做奴仆的一个光景的里面。当你做奴仆的时候啊，行出来就由不得你了。当你是自由的时候呢，你才能够行你要行的事，但你是做奴仆的话呢，行出来就由不得你了。所以当以色列人软弱的时候呢，他们是做非利士人的奴仆，所以他们行出来就由不得他们。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为什么我明明知道我不应该买，但我又去买了呢？因为我做了我肉体的奴仆啊，我做了我的肉体的奴仆，我的肉体就是那个非利士人，那个非利士人做了我的主人，他要买，哎，我就得买，他想买我就得买。所以我们身里面那个肉体哈，是非常厉害的，是非常强大的，他来的时候啊，你是不由己的，他想买的东西啊，你不买还不行的，很厉害的。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哈，今天有一个这个主仆的征战，到底是谁做主人呢？是圣灵做主人呢，还是肉体做主人呢？如果圣灵做主人的话，可能我就不会买了，那如果肉体做主人的话呢，那我还得再买。所以这是一个征战，到底谁做主人，到底是圣灵做主呢，还是的肉体做主。好，我们再从那个第三个角度来看。第三个角度说，这个非利士人的道路是不能走的。这跟罗马书讲的一样啊。罗马书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才是生命平安。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一直活在肉体的里面啊，一直让肉体做主，一直让肉体来决定我们的事情，这有个结果的，这个结果就是死。他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的平安。如果当初以色列人走那个非利士人的道路，他们的结果也就是死。所以神不让他们走那个非利士人的道路，带领他们走红海旷野的道路，因为这里面才带他们进入生命平安。所以这个肉体不是一件小事哈，我们平常不觉得，我们觉得肉体是什么？肉体就是我嘛。所以我们都是很爱我们的。但是你知道我们的里面那个肉体哈，是非利士人。这个非利士人啊，让我们做他的奴仆。如果我们不知不觉当中顺着他而去的话，有一天呢，那个结果就是死亡。最后，我们知道说这个非利士人呢，他是一个未得之地，在属灵里面是一个未得之地。的确的，也是这样哈。你记不记得啊？当主耶稣上十字架以前哈，就最后的上十字架以前，他把他的门徒带到橄榄山去祷告啊，最后了，这个门徒呢都已经在主耶稣的这个门下已经做学生做了三年了啊，读三年的神学院都快毕业了，这学的很多了，知识也很丰富了。但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以前，把这个门徒带到橄榄山去一起祷告，结果呢，他们全部都睡着了。哎呀，这很不乐观哈。你看主耶稣在地上训练的这十二个门徒，训练三年呐，三年到最后的时候，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带着十二个人去祷告，就全睡着了。然后主耶稣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你们的肉体却软弱了。代表什么呢？就代表这十二个门徒 虽然在主耶稣的这个门下做学生做了三年，但是那个肉体仍然是未得之地，还是未得之地。弟兄姊妹，所以呢，今天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下哈，今天我们也跟随主也一段时间了，可能还超过三年了，这个肉体是不是一个未得之地呢？是不是还是未得之地呢？今天主耶稣会不会说，哎呀，你们心灵固然愿意啊，哎，肉体却软弱了。所以你看哈，从这四个观点里面，四个角度来看，就让我们认识到，原来在旧约里面的非利士人，就是我们的肉体。原来啊，这个以色列人之所以不能够成功的原因啊，也是他们的肉体。最大的敌人呢，不是环境。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环境，我们常常觉得最大的敌人是环境。我们最大的敌人也不是我们的配偶，不是的，我们的敌人不是我们的配偶啊，我们的敌人也不是我们的孩子啊，也不是我们的老板啊，我们最大的一个敌人呢，是我们里面的那个肉体，是那个肉体，那个肉体就是非利士人。因为这个肉体它是与神的旨意为敌的，因为这个肉体它要做我们的主人，它要把我们当做它的奴仆。哎，这个肉体啊，它带领我们要走一个死路的，而且这个肉体一直在我们当中呢，是一个未得之地。如果我们没有胜过这个肉体，这个肉体永远是未得之地。那我们如何胜过？如何胜过肉体呢？既然我们现在明白了，原来啊，原来我们今天中最大的一个敌人是肉体，那我们如何胜过这个肉体呢？哎，我们再看旧约里面，你看旧约里面很好啊，这些答案都在旧约里面。你知道那个时候非利士人要跟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就派了一个巨人叫歌利亚啊，那歌利亚就站在那个以色列人面前说：“你们选一个人出来，你们就选一个人出来，我们两个人打。如果我把他杀死的话呢，那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如果他把我杀死的话呢，那我们就做你的仆人。”哦，你看这个话很凶悍的哈，哎呀，这个很厉害的，就是说我们来决定谁做主人，谁做仆人。你们找一个人出来跟我打，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整个以色列人那么多人，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包括扫罗自己都不敢出来，因为这个征战只有两个结果哈。这个征战只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就是以色列人服侍非利士人，另外一个结果是非利士人服侍以色列人，中间没有其他的结果。所以今天也是，今天我们跟肉体征战只有两个结果，要不然我们服侍肉体，要不然肉体服侍我们，只有这两个结果，没有其他中间的结果。对，而且这个征战是无法避免的，并不是以色列人可以说哎呀，暂时不做决定哈，等到以后再说，不行。歌利亚就站在那里，天天站在那里，站了40天，天天站在那里，要叫以色列人选一个人出来跟他征战。这个征战除非得胜，要不然永远不会停止，这不是一个征战会过去的，这个征战在我们身上要跟着我们，一直跟着我们，除非我们胜过他，要不然一直跟着我们。这个肉体在我们身上，除非你胜过他，要不然他永远跟着我们。所以呢，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就非常的软弱，没有一个人可以去胜过歌利亚。那今天呢，也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光景啊。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认识我们的敌人其实是我们的肉体啊，我们也不晓得我们原来是活在这个奴仆的光景当中。我们只知道我们想做的事情我们做不到，我们不想做的事情我们偏偏去做，但我们不知道那个原因是什么。那个原因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肉体。那如何能够胜过这个肉体呢？我们感谢主，有一个人叫大卫，这个人就跟别人不一样啊。这个是他是一个小孩子，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小孩子啊，所以他就看到歌利亚以后呢，别人看到歌利亚是一个巨人呢，那大卫不一样。大卫看歌利亚是一个没有受割礼的非利士人， 很特别的，就是大卫看这个哥利亚跟所有的人看哥利亚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看哥利亚都是看他的身量，看他的身高，看他的武器，看他的本事。但是当大卫看到哥利亚的时候，他说他是一个没有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所以他认识哥利亚到底是谁。然后呢，大卫呢，他也认识他自己是谁。他没有看他是一个小孩子，他没有说我是一个小孩子，他说我们是永生神的军队。啊，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认识。所以今天哈，我们看这个肉体要有一个正确的看法。这个肉体不是一个巨人，他是一个没有受割礼的。这个我们呢，也不是一个软弱的人，我们是永生神的军队。他说你来攻击我呢，是靠刀枪和铜戟，那我来攻击你呢，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你。所以这里就有这么一个人，他就到前面去，他就站在哥利亚的面前。你知道吗，当大卫站在哥利亚的面前的时候，他虽是就是他死，他也不会爱惜他的生命。这是我们刚才启示录里面读的。如果他爱惜他的生命，他就不去了。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不敢去，为什么？因为爱惜自己的生命，怕自己在哥利亚的面前被哥利亚杀死，所以没有一个人敢去。但是大卫就去了，为什么？他不爱惜自己的生命。所以今天要战胜这个肉体哈，必须要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像大卫一样，他就去了。任何一个人如果爱惜自己的生命的话，就没有办法胜过哥利亚。所以呢，当大卫去的时候呢，他就把那个哥利亚就杀死了。所以刚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如何能够胜过我们的肉体，不爱惜自己的生命。怎么不爱惜呢？怎么叫做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呢？这就是罗马书12章第1节告诉我们的，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就是不爱惜自己的生命。我想这句话大家都听得很多哈，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大家都听得很多，但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今天怎么样叫做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呢？我们先看这个字啊，祭。这个祭啊，很简单，这个祭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祭完全是为着神。当以色列当时候他们养一只羊啊，作为这个献祭的羊，这个羊一生当中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着神的，没有别的用途，没有任何其他的用途。这个羊叫做献祭的羊。所以我们讲到一个祭呢，就表示这个祭呢是完全为着神的。那什么叫做活祭呢？活祭就是我们活着的时候呢，是完全为着神，这叫活祭。如果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呢，是为着神，那我们就是一个活祭。那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呢，是为了己，那就不是活祭。所以一个人要能够活在这个地上呢，不为了自己呢，不爱惜自己的生命，这叫做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只有这样的一个人，他能够胜过肉体；只有这样的一个人能够打败腓力斯人；只有这样的一个人呢，能够在他的生命里面呢，能够经历到这个肉体是他的仆人，而不是他的主人。那后来呢，我又我交通了这些以后呢，有一个姊妹就问我了，她说啊，她有一点懂了，但是呢还是不完全懂。她说你讲这个东西啊，也是我可以明白，但是我生活里面呢还是不能够完全应用啊。什么叫做活的完全为神？我怎么能够活呢又为神呢？因为我每天活的时候，我有很多都是我自己的事啊，怎么叫做活着为神呢？那我说，那就是那你这样想哈。他说，我说你开了一个公司嘛哈，就你公司的老板，你开了一个公司，哇，那你这开了一个公司以后，你责任很重大，因为呢，你公司里面所有的问题都是你的问题， 对不对？就今天你做老板，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是开公司做老板的啊？你不要以为做老板很舒服哈，做老板很痛苦的。公司里面所有的问题都是你的问题。哎呀，那个公司的马桶如果说不 work 了哈，不行了，那天也是你的问题。哎，那公司的员工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又就是你的问题。那产品做的不好的时候呢，有问题也是你的问题。哎，那公司的财务周转不好的时候呢，也是你的问题。哎，所以这个做老板呢是不一定是很轻松的哈，可能责任很重，压力很大哈。哎，但是有一天呢，你把这公司卖掉了，你决定我把它卖了，换老板了。啊，那我还是经营呢，但是呢，这公司呢卖给另外一个人了。哎，我还是做我原来做的事情呢，但是呢，现在我是替那个真正的老板做，不是替我做了。那我还是每天做同样的事情啊，但是呢，现在公司有问题了以后呢，是我老板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了。哎，如果今天公司这个有人事的问题的话呢？那我很简单，我就跟老板讲，哎，老板，虽然我们公司有这个问题的，你看怎么办？他说怎么办，那就怎么办。啊，今天我公司有这个产品的问题了，那我就跟老板说，报告老板，现在公司有这个问题，你要看怎么办？他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那是今天我这个有财务的困难了，我说老板，今天我公司有财务的困难，你告诉我怎么办？那老板说什么就是什么。因为我现在活着呢，为老板。今天不是我，这公司不是我的，这公司是老板的。这叫做活着为老板。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哈，都是一个公司的老板。我们这个公司有三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我们的家庭，一个部分是我们的工作，一个部分是我们的事业，教会的侍奉。侍奉、工作和家庭，这就是我们的公司啊。这个公司里面的问题都是你的问题。现在你家庭有问题就是你的问题，你工作有问题也是你的问题，你的教会侍奉有问题也是你的问题。所以你怎么办呢？你把这个公司卖掉，卖给谁？卖给耶稣，卖给主耶稣了。以后呢，你家庭有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办呢？问主耶稣，耶稣，现在家庭有这个问题，我怎么办呢？这是你的问题啊。主耶稣跟你讲怎么办，你就怎么办。你上班的地方有难处了，怎么办呢？你告诉老板了，老板，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应该怎么办？主告诉你怎么办，你怎么办？这教会也是一样，教会侍奉有一些困难了。告诉老板，老板怎么办？因为你现在活着是为老板啊，这个叫做身体线上当做活祭。你不做老板啊，弟兄姊妹，我们很多年呢都是做老板的。我们在家里面要做老板，在公司要做主，在教会的侍奉里面也要做主的。哎，这个叫什么？这叫活着为自己。如果我们活着为耶稣的话，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一切都是为着神的，而且神是来掌权的，所以所有的事情呢要带到神的面前。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感恩节里面所能够做的一件最讨神喜悦的事情。今天我们在这个感恩季节，我们数算神的恩典，数都数不完哈，数都数不完。那我们用什么回报呢？主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我们用什么事情来回报呢？我能给神什么东西呢？我们神什么都有啊，对，神什么都有，神能够，我们能够给神什么东西呢？不能给神什么东西的，但是我们可以给神一样东西。就是把那个主权给他，把那个主权给他，把我们家里面的这个权利给他， 他是我们家里面的主，他有主权。所以家庭里面不是我说的算哈，也不是你说的算，而是什么，是主说的算。所以那个家呢，常常在这些困难的面前呢，他们是来寻求主，来祷告主的，让主的旨意在你的家庭里面能够成就。神真正的在你的家里面掌权，不是口头上的掌权，而是实际生活上的掌权。你真是每一个重大的决定真是带到神的面前。今天不是我决定，我的小孩将来要读什么学校，要读什么科系，不是我的主权，而是带到神的面前。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事情抓在自己的手上，你非得读这个不行，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哎呀，那你是做主吗？你还是做老板的，没有奉献的，没有把这个家庭奉献的。工作也是一样，我们在工作的事情上，就是那个是为了主做的。我们在不管是在别人公司做事，或者自己有事业，这都是为着主的，要让主在一切事情上能够得荣耀。我们在教会侍奉也是更当是如此，在教会侍奉里面一定要让耶稣基督做主的，不是你的意见，也不是我的意见，也不是他的意见，凡是我们到主的面前来寻求主的心意。如果我们在这三个部分都是这样行的话，那我们也就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神最喜悦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如果今天在这个感恩的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真是觉得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很大，好，不知道该怎么样报答神，不知道该怎么报答神，这里有一个有一条路啊，这是什么？神所喜悦的啊，罗马书是神所喜悦的。你知道神喜悦什么事情吗？你现在知道神喜悦什么事了？神喜悦我们把这个主权交给他，神喜悦我们活的是为他，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在地上要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一个人的话，那个路在哪里？那路在罗马书十二章。这个罗马书哈，你如果读的时候发现，罗马书可以分成两大段。第一大段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第二大段从十二章到十六章。十一章呢，前面十一章讲到呢这个福音的真理，那十二章到十六章讲到福音的大能。这个福音的真理和福音的大能中间有一个联系哈，就是十二章第一节，如何让这个福音的真理变成福音的大能？如果我们只知道福音的真理，而没有经过这个联系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到福音的大能。所以我们只有真理，但是我们生活里面没有经历到那个神的能力，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如何从这个福音的真理进入这个福音的大能呢？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就能够经历到福音的大能。这个能力呢，这福音的能力就在我们生活里面彰显出来。当我们把家庭交给主的时候，我们发现，哎呀，这个神在家庭里面做改变的工作。我们把这个工作交给神的时候呢，发现神在工作里面呢做奇妙的事情。我们把侍奉交给神的时候呢，发现神在教会中间他做他自己的善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更能够经历到这一切都是神的能力。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特别盼望在这样的一个感恩的时刻，感恩节的季节里面，让我们知道一件事，神所喜悦的是什么？神所喜悦的是什么？神所喜悦的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他所喜悦的。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你，在这一年当中，在我们身上的确有许多的恩典。因此在我们在感恩的时候，我们也来思想，主啊，神所喜悦的到底是什么。 主愿你在今天早晨，主我们能够做你所喜悦的事，让我们把我们的身体都献给你，当作活祭，因为这是你所喜悦的。主，但愿你得着你的儿女，每一个人在地上都做讨你喜悦的人。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